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苏永元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袁世凯与宋教仁。袁世凯的生平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的时代，无论他在朝鲜和日本人的交往，或者在小站练新军，或者在天津的地方推行各样的新政改革、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又平定义和团事件，甚至推翻满清政府，都有高度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被视为一个有果断、勇敢、有为、有远见、有领导才能而又举足轻重的人。他更是一个懂得权术、识时务、有胆识的政治人物。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华民国，他成为了这个临时大总统，以及其后正式成为大总统之后，一般人对他评价是劣等的，他是奸的，比孙中山他是奸，孙中山是忠的，他是危害中国的人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其中有三件事呢是直接影响的。这三件事就是宋教仁被杀，日本人提出21点，他自立为皇帝，建立帝制，因而引起土原之役和第二次革命。这三件事对中国近代史里面都是有着重大的影响。三件事直接跟袁世凯有关系的。就历史就是历史了。历史呢，有人说是胜利者所写的。不过作为一个读历史的人，我们要看事实，看这个事实，而不是滥信一些宣传，当了这个宣传呢是一个事实。那我们详细来今天看一看宋教仁这件事件。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里面的民主革命家，他和孙文、王庆称为民国早期的三杰，亦都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亦都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曾经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在民国二年的时候，即是1913年，宋教仁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这个大选里面领导国民党获胜。当时国会主要的势力是有国民党占了 45%， 进步党占了 25%， 其他政党 30%。 依照内阁的精神，宋教仁将以国会第一个的党魁的身份成为这个总理，筹组这个内阁。其实这种制度呢推行是抗衡总统的势力，免得总统的势力过大，可以说是限制他的权力，有一种的均衡的作用。于是在3月20日晚上10点多，宋教仁就从上海的火车站出发，前往北京和袁世凯大总统会面了。送行的有王庆和姚友任、廖仲恺等革命的人士。当他话别之际，突然间枪声一响，一个枪手从宋教仁的后面射支枪，打中这个宋教仁。当时王庆真是不可置信的大声话：快点保护宋教仁，赶快追这个凶手。但是他那时已经倒在这个于右任的身上，立即就送往医院，第二日之后他就死了。究竟是哪个杀宋教仁呢？直到今日为止，这个都是一个历史的悬案。或者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和环境的因素作一个推测。在大概来讲呢，是有几个的这个的所谓可疑人物的。第一个就是袁世凯，就是当时的大总统。第二个就是赵炳坤，就是国务院总理的赵炳坤。第三个就是孙中山，第一个临时的大总统。第四个陈其美，是护军都督和上海青帮的大佬，是黑社会的人物。谁杀宋教仁呢？我们研究历史是要讲证据的，从证据里面企图找出一个历史的真相。我们即管列出一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摆在台上面，让我们用我们脑筋去推测一下。宋教仁被枪杀的时候，他不是立即死去，他还有两天才死去。在这两天当中，他口述给王庆写了一封信，写了一个电报是给袁世凯。那个信是这样的说法： 他说我宋教人本来是要搭火车到北京见你的，但都遭奸人开枪暗杀，看来我必死无疑。我自懂事以来就修身自爱，虽然不能够说没有做错事，但从来是没有任何与私人的恩怨。我搞革命不敢有任何的私心和偏见，是稳稳定定去做的。现在我突然间离开人世，我死有不甘，希望大总统能够诚心真意秉公办事，保障民权，为国家确立一个坚固不拔的宪法。这样的时候我虽然死也都等同活着，这个是我最后衷心之言。其后他又将三件事呢是告诉这个王庆和他的朋友听，说所有他在南京、北京、东京的书呢会捐给做南京图书馆。第二呢就请他们呢好好照顾这个的他的母亲就是因为呢他的母亲呢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第三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失去了这个 责任心，我能够调和南北势力，我一生都无悔的。看完这封信之后，你以为宋教仁有没有可能呢是被袁世凯暗杀呢？如果他是真的估袁世凯是这个暗杀他的凶手，他会不会写封这样的信呢？似乎呢他没有这样想法。他没有想法不等于袁世凯不是即是可疑人物，或者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另外一些证据。第二个点呢我们要留意呢，就是在3月21号有两个学生呢就向巡防报告，巡捕房报告，说他在鹿鸣酒旅馆住的时候，有一个叫武士英，他的原名叫做吴福明，因为穷就问他借钱，他就告诉他我现在做一单暗杀的案件，拿到钱之后我就立即还钱。跟着呢宋教仁那晚就被杀，他被杀之后呢这个武士英就立即还钱了。所以呢这两个学生就怀疑这个武士英就是凶手，所以就去巡捕房呢是报案。在3月23号呢有个古董商叫做王亚发，去到巡捕房又是举报，巡捕房的应桂卿曾经拿着一张的照片叫他暗杀照片中的人，当时他没有答应，但就发觉照片中的人并不是谁，就是宋教仁。所以徐步房立即呢就去通缉这个的应桂卿这个应桂卿这个应桂卿呢就在他家里找到空气即是杀人的空气，亦都是有密电的证据，就假定呢应该是这个应桂卿的策划，武士英就执行。所以巡捕房呢就去拘捕了这个武士英，但没想到武士英吃了这个应桂卿的朋友送来的食物之后呢突然间就暴毙身亡，中了毒，而应桂卿就逃狱走了了，后来又莫名其妙公开现身，要求说他是冤枉的，要求申冤，但在天津火车站就被人乱刀杀死，于是两个重要的证人呢就死了就似乎这件案就更加复杂了。第三点我们留意呢，就是从应桂英的电报里面呢，我们就发觉呢是有国务院的字样，后来经过调查呢就发觉应桂英的上级呢就是这个国务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个秘书洪述祖。再追查之后呢就发觉可能有更高层的社会人士、政府人士呢是牵涉的。咁如果更高层呢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国务院的总理赵炳坤。而更高呢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难怪呢王庆在这个公祭的时候呢他的副挽联是这样写法的。说前年就杀吴六精，去年就杀张振武，今年呢就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贵卿，他说是洪述祖，我就认为是袁世凯。由这里表明革命党人士对袁世凯是绝不信任，而亦都有人呢孙中山亦都是一口指定袁世凯就是这个凶手。究竟袁世凯是不是凶手呢？理由就认为他有强烈的动机，宋教仁是组内阁，企图将临时约法改为这个内阁制，架空了总统的权力，宋教仁不受理管了，所以呢他就有动机杀这个宋教仁了。所以前科又有的，他杀了这个吴禄贞，这个吴禄贞也是袁世凯所杀的，所以呢即是有前科。但是呢我们再想一想的时候，他是不是那么仇视宋教仁呢？似乎又不是。如果你说是为了宋教仁阻头阻势，即是剥夺他的权柄杀了他，那跟着有一个亦都是跟宋教仁上下的思想人，那又杀了他，那你即是杀了几多个啊？再加上宋教仁为什么临死的时候要写封这样的信给这个袁世凯呢？似乎有很多的疑点在里面。亦都有人以为呢这个是孙中山是个疑凶，因为孙中山和宋教仁不老呢个个都知道呢是不啱雅的即是呢再加上呢这个的同今次的暗杀呢同这个青帮黑社会上海黑社会有关系这个陈其美就是这个的青帮的大佬来的。咁孙中山呢不老都是同这个青帮有关系，所以有些人呢亦都是怀疑。但似乎呢都冇好多实嘅证据喺里面。我觉得呢最有可能虽然唔系袁世凯，但系袁世凯嘅手下尤其是洪述祖呢可能系一个最值得怀疑嘅人物啦。何解呢？洪述祖曾经系屡次就绕过呢一个嘅赵炳坤，赵炳坤本来系波斯嘛，国务院嘅总理。他就直接跟袁世凯呢是讲他的，袁世凯也都提过他曾经讲过话呢是想暗杀这个的宋教仁的。而不要忘记洪述祖呢也都是袁世凯个妾室的弟弟来。所以我看来呢似乎洪述祖个个嫌疑呢是最大的。但无论怎样就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袁世凯的名声就一落千丈。是下次我仲提下讲讲二十一点系乜嘢呢同埋呢佢点样称帝呢我下次再同大家讨论啦，系咁先，拜拜。